请我们翻到创世纪。
我们首先讲创世纪。
第六章。
第六节。
第三节。
第六节第三节。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然后我们看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第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
我们分享到有的那首，
我们还继续接着我们今天下午所交通的。
我们只有我们给你问说过通的，
我们说过从创世纪第三章到第十一章，
我们国的创世纪有的三节的这一节，
给我们看见人类堕落的三部曲。
他们是讲人类堕落的三部曲。
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
第三节让堕落的财穷。
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里。
第六节让堕落的牛腿穷。
第十一章人堕落到世界里。
第十一节让堕落的世界里面。
所以等到人类堕落到世界里，人类就堕落到极点。
让堕落的世界里面，就是让堕落的极点。
那我们特别从第三章到第六章。
我们特别有第三节的第六节。
我们试着解释给弟兄们姊妹看，到底什么叫肉体。
我们是讲告诉他的用姊妹称一年级的牛腿。
我们常常讲肉体肉体肉体。
我们解决过牛腿牛腿牛腿。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一个人发脾气了，这是他的肉体。
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会被自由的牛腿。
这是并不错的。
该服的在。
但是你不能够说脾气就等于肉体，肉体就等于脾气。
但是你不能够过牛腿又当被自被自又当牛腿。
所以我们要问，到底圣经里面是怎么样叫做肉体。那第一，我们从保罗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肉体乃是一个被污染的魂。我们说魂乃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意志说的，
欲是指着思想人格意志过，
也是指着我们这个人格来说，
它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过。
所以我们说一个被最污染的人格，
所以一个被人污染的人格
就是肉体，
就是牛腿。
因为保罗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让保罗不认对嘛，就是人牛腿多就那列意。
所以他说到我说到他魂的时候，
你过得五过得欲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的肉体，
就该是你的牛腿。
不过呢，这个但这个肉体的乃是没有良善的魂。
但是这个牛腿那是那列意的欲，
是被最污染过的，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为什么圣经用肉体来形容肉体呢？
就是先讲用牛腿来形容牛腿呢。
我们说过，肉体和身体或者肉身在原文是一个字的。
我们说过牛腿和身体或者牛身的女王。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翻作肉身，有的是翻作肉体呢？
就是这个有那个发作牛身，有那个发作牛腿。
造成肉身，你只能翻作肉身。
得应牛身，你只能够发应牛身。
那是指着有一天我们主耶稣穿上人的身体来到地上来说的。
有时间我们这次去将那个身体来到这夜里过的。
他是没有罪的，
你是脑袋的。
但是当保罗讲的肉体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字其实就是肉身这个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灵是这样用呢？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我们已经解释过，
那就是人堕落以后，结果
人
就人的魂就受了身体的支配，
那个欲有了身体的支配，
所以人就颠倒过来了，
所以那又颠倒过来，
本来人的魂是接受灵的支配，
本来那个欲是既有人的支配，
身体接受魂的支配，
身体既有欲的支配，
那这个灵魂里的次序那是神的次序，
这个人有这个次序那是人的次序，
但是人堕落以后，
但是人堕落以后
你看见刚好这个人就倒过来了，
结果又发过来，
人的灵失去了他的功用，
那个人失去了功用，
结果他的身体就爬到这个魂的上面来了，
结果给上台又不得预言嘛去，
他在那指挥人，
在那里指挥，
所以现在变成魂听身体的话，不是身体听魂的话，
那个要被人预成上台舞，不是上台成预，
所以你看见说魂的表现几乎就是身体的表现，
所以预的背影又物是上台的背影，
那么人就堕落到次人的地步，
那也堕落到次那个地步，
你看见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所有的动物它一定它很自然的他就是受身体的支配，
所以要动物我是有很好是一个有身体的支配，
所以我们讲的肉体的时候，
所以我们过的牛皮，
那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已经根据我们动物性的生命在那过生活了，
就是我们的这也是规矩动物这个是我们过生活，
所以这就是肉体的悲哀，
这个也是牛皮的悲哀，
那么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说过，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
只有人堕落犯罪以后，
本来神保护他，本来神把喜乐赐给他，
本来不让不死了，
谁给的恩典，
让他有点
神养活他，
让业务给，
那么这是当你在伊甸园的时候，可是当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又远离神的面，这个时候他就失去安全感了，本来有神替他做遮盖，本来有神替他做保护，现在他要开始遮盖自己，现在要开始保护自己，所以人就开始建造了城，
所以那又开始建造人，
所以你看他的心思就越来越发展了，
跟上司越来越过节，
就发展得很迅速很快，
我觉得费
也然后没有多久，
那都叫
很多事就发生了，
常常是个有过节，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这个畸形发展的魂，这个发展是畸形的发展，不是正常的发展，那么那个畸形发展的魂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肉体，好，我想我们下午大概是我们说了这三点，
不然我们过了第三点，
那今天晚上我会来看，那么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到底拯救的路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想我们吃的三节到六节拯救的路是哪一次，
那么在这里到底主怎么解决我们肉体的问题，那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三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那首先我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创世纪第四章有一个家谱，第五章也有一个家谱，那么第四章的家谱告诉我们说，这个该隐生以挪，然后以挪生以拿，以拿生米利米户亚利等等等等，
这四节故父各什么该隐是以挪，以挪是以拿，以拿是米户亚利等等等等，
那么第五章呢，
零节呢，
我们知道说按理来讲应该是亚伯的家谱才对，
那个国应该是乌巴的家谱，
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是被他兄弟杀害了，
但是我们晓得乌巴被他兄弟杀了一样，
所以赛特呢就取代了亚伯的地位，
所以赛特有吃的了乌巴的，
然后呢圣经给我们看见亚赛特的家谱，
先讲我们这家赛特的家谱，
那赛特的家谱跟亚该隐的家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赛特的家谱和以诺的家谱有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该隐啊，只告诉该隐的家谱只告诉我们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
该隐的家谱只告诉我们你呢谁你呢你呢谁你呢，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该隐生了以诺以后又活了多久，
但是我们晓得这样是以诺要给我了多久，
以诺生了以拿以后又活了多久，
以诺是以拿要我了多久，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当你读到这个赛特的家谱的时候，
当你读到赛特的家谱的时候，
那么你知道说亚当生赛特以后他又活了800年，
但是你要晓得我多些谁的要我了不把你
好930岁他就死了，
给930岁就死我，
然后圣经说赛特活到105岁就生了以诺士，
要谁的我的105岁又生了以诺士，
那么赛特生了以诺士以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就一共活了912岁就死了，
谁的是一路是要我了不把人拆，你本是这样一女，谁的叫我了叫把人让你也死了，
所以这个赛特这个家谱一直到了挪亚最后，
所以这个家谱一直到挪亚最后
500岁呢就生了闪寒雅，
80岁又生了加500，
那为什么圣经里面第4章给我们家谱，第5章给另外一个家谱，
最近是给的世界行吗，一个家谱的人家要给的行吗，一个人啊
都是亚当的儿子，
我是我多英子，
但是两个不同的家谱，
但是要两个不同的家谱，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该隐远离神的面，
现在过程吗，该隐与雷上的美，
因为他是第一个凶手，
然后给是第一个凶手，
那么虽然圣经记载他的家谱，
圣经过现在是这个家谱，
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到这里面没有讲的年日，
这个地方拿过的你在，
而赛特的家谱却是告诉我们有年日的，
但是谁的一个谱过程我们有你在，
虽然该隐的家谱很热闹，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音乐的开始起源，告诉我们多妻的起源，告诉我们诗歌的起源，告诉我们音乐的起源，告诉我们武器的起源，你看见吗，这个魂很自然的在那发展，而且是畸形的发展，那么一直到最后人就变成肉，所以是从该隐那条线我们知道这个肉体怎么形成的，
所以有必然继续形成吗，是要牛腿上的样硬的，
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
现在是也清楚的，
但是呢如果你读赛特的话，
如果你都谁的给我，
你就读不出这些故事来，
你要读出的故事，
所以现在我们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让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当一个人如果远离神的面，
哎呀，我都会跟他如果远离神的面，
但我们也知道以挪生这个我们也知道该隐生以挪，以挪生以拿等等一直生下去，
我们晓得这样是以挪以挪生以拿的当一直生下去，
他们也许也许该隐活了1000年也可能，
或许该隐活了1000年可能，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晓得
该隐活1000年和活2年和活几个月，对我们不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该隐还是活1000年，还是活2年，还是活几个月？圣经那个什么？
意思就是说，就算该隐活了1000年，在神的眼光中好像空白一样。
有啊，有如果该隐如果活了1000年，但是在人眼中还是空白。
该隐若是活了1000年，他是白白活了1000年。
该隐如果活1000年，就是白白活1000年。
以挪后来也许活了600年，但是白白活了600年。你看在神的眼光中没有年日可以计算，可是赛特就不同了，你看见赛特的后裔他们有年日可以计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他们这两个不同在什么地方
呢？
该隐是远离神的面，一个远离神的人，
一个有人让你呢，
在神面前是没有年日可以计算。
人让没那你来可以计算。
但是呢，在这里如果在这里给我们看那个家谱是谁的家谱呢？是赛特的家谱。
但是这个地方嘛，是要这个家谱是你那家谱是谁的？
赛特什么意思呢？
谁的意思呢？
赛特就是代替的意思。
谁的也是代替的。
你看见神现在神现在你看见亚当就生了赛特，他就取代了他的兄弟亚伯。
我多些了谁的有吃的了这个兄弟无法，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
所以大家能明白，
严格说来这个家谱应该是亚伯的家谱，
你讲的过这个家谱应该是无法的家谱，
但是我们看见说真正在那里活的是有人替他活的，
但是彰显人他的物是要拿这个物，
是赛特替他活的，
是谁的这个物。
所以现在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我们马上应该也就有个女子，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替我们死的，
对对对，但是鬼也是对我们死。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替我们死，
如果我们写上罪是等于我们死，
我们就不必死了，
我们要复死于死。
你看见吗？我们接受这个真理，
我们就有解脱了。
如果我们相信主替我们死，我们就不必死了。
如果我们写上罪等于我们死，我们要不被死。
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的代替，
如果我们写有罪是等于我们做我们的代替，
那么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所过的日子就有年日可以计算了。
有这样，我们所过的日子有可以你来计算。
那不止如此，
拜大日
子，今天主住在我们里面，
给你支持我们的门，
替我们活，
对我们活。
你看见吗？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
主在日子也对我们死，
但主今天在我们里面是替我们活，
是对我们对面是对我们活。
如果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我们就不必死了。
如果主在日子也对我们死，我们要不必死。
那么今天主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我们就不必活了。
所以主在我们对面对我们活，我们要不必活。
不必死是个福音，不必活也是个福音，
不必活啊这个福音。
你看见没有？
你要那是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蒙恩的原则，
这个就是蒙恩的原则。
如果是让主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
如果你是人嘛，对嘛，对嘛，
那这个生命是个基督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个基督的生命。
那现在你就知道说，虽然肉体还在，
你的你有好的果，
一个人蒙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
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
他的罪还在他里面，
一个在吧在给你们，
他的罪根并没有被拔掉的，
一个在根吧没有被拔掉，
他的肉体还在他里面，
一个有罪吧。
所以保罗说，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所以保罗人对吧，人有罪之中没有良善。
你问保罗肉体在哪里？他的肉体在我里面。
你们保罗有罪在哪里？给我有罪在里面。
虽然主拯救了保罗，
是一直拯救了保罗。
耶稣的宝血也解决了保罗的罪，
所以说保罗干净了，
从此以后保罗就不再受受审判了，
有罪要败了，有不罪有上头。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很明显的你看见保罗蒙恩得救了，罪还在他里面，
但是很明显败了蒙恩得救了，
你看见说那个谁，你看见说这个这个肉体还在他里面，
你是想你推翻的一定吗？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你认为有吗？
如果是虽然如此，但是是不是保罗一定是要一个犯罪，是一定就是非犯罪不可呢？
是不是保罗非法才不可呢？
肉体还在，
牛腿吧贼，
但是我们可以不跟从肉体，
但是我们可以不跟从牛腿，
罪还在，
在吧贼，
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
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
这个罪的同在是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才出去的，
一个在给主的一直当着我们自己罪的人。
你知道有一天主回来了，
你晓得要你之外，
我们的身体改变了，
我们的身体戒备了，
那个时候我们才完全脱离罪的同在，
那个时候我们的与主的罪的
罪。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今天主仍旧把今天你看见人变成肉体以后，你看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这个肉体还在的，
你是那不言与不言就可以了，那蒙恩得救要给你推翻罪。
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可以胜过罪的权势，
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罪，
我们可以脱离肉体的权势，
我们可以脱离肉体的权势。
这一点非常重要，
肉
体不能支配我们，
肉体不能支配我们，
罪不能辖制我们，
罪不能压制我们。
你看见没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世界上的人是落在罪的权势底下，今天世界上是被肉体所捆绑的，但是我们的秘诀在哪里呢？你有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呢？你有没有相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替我们死？如果你知道他替我们死，我们就不必死了。
如果你晓得他替我们死，我们就不必死。
这是福音，
这是福音。
但是更重要的，
主
今天既然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
这是巨人嘛，对吗？对吗？
所以我们就不必活了。
这样嘛，又不被污
了。不必活了，也是个福音。
不被污啊，这个福音。
原因在哪里呢？
因
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要与这污秽把这人拿着石头人。
如果是基督活着的话，
如果是石头污秽，
那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
那个血嘛，又是石头的血嘛。
但是不要忘记，
那是白忙子。
那个生命。
这个邪门
是这圣的生命，
是对信的邪门。
那个生命是胜过罪的生命。
这个邪门是信过罪的邪门。
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了。
所以这要解释给我们要知道。
比方说，你的大家都，你大医生会告诉你说，
别是管医生告诉你过。
一个人很健康，
你跟他肺也激活。
什么叫健康呢？
今天要就激活的。
健康不是说在他身上没有细菌。
肌肉不是个人给上液拿细菌，
身上有细菌，
上液有细菌。
比方说我的口腔里面，
比如说口腔里面
很多的细菌，
有很多的细菌，
但是我可以不生病，
但是我可以不生病，
我可以是健康的，
可以是激活。
为什么？什么时候我生命力旺盛的时候？
是咱们人生命力过硬的时候。
所以什么时候生命刚强的时候？
咱们人生命过硬的时候。
你看见它自然的就胜过了细菌的权
有好像是一个胜过了细菌的局势。
所以这个时候医生说他是个健康的人。
应该让医生管给这个机会呢。
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
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
今天一个圣洁的人，
今天一个圣洁的人，
不是说罪完全离开他了，
不是说在于那些地的，
不是肉体已经离开他了，
不是说牛腿已经离开他，
但他可以胜过罪，
但是你可以胜过罪。
你看见没有？
你要能吃药。
虽然我口腔里有许多的细菌，
尽管口腔里面有许多的细菌，
我可以不生病，
你可以服侍，
我是个健康的人，
你个机会，
原因就是我生命旺盛。
女一样有种邪门，我有。
但什么时候你也不吃也不喝？
那怎么说你不吃不好？
你把自己糟蹋到一个地步，一点的力气也没有。
你不是只剩下的一个地步，一种类似。
也不好好的休息。
不好好的休息。
那结果你看就是你的生命力就软弱了。
结果你是你的邪门里有女
呀。你的生命一软弱，
你的邪门一女呀，
细菌就占上风。
细菌有几页？
然后你看见说细菌。然后你看得很清楚，这个细菌就，然后呢，我们牙齿就流血了。
哎呀，你吃下这个细菌肺炎，听说一样，你给我吃一碗老鼠。
你看见当流行性感冒的时候，
你吃下到老百姓购买。
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不生病。
有的人血崩，有的人不血崩。
你看见没有？
你让他吃下。
为什么在这个人身上他病，那人身不病？
就是说，在肝脏上也崩，肺不崩呢？
病毒在这个人身上，病毒也在那个人身上。
崩到在肝脏上也，二在肺肝脏上也。
但是因为他生命力旺盛。
让给血崩。
所以虽然病他感染了病毒他可以不生病，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今天如果我们能胜过我们的肉体，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细菌一样，但是请大家记得，亚当的生命是最脆弱的。我们也讲过了，因着罪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就被扭曲了。
所以你有思想吗？思想被扭曲。
我们的情感被污染了，
我们的人格被污染，
然后我们的意志变成非常的薄弱，
我们的意志被肺炎给污染。
所以就当你抵抗力弱的时候，
所以你会压力的时候，
你根本不是肉体的对手，
你根本不是牛皮，
你根本不是罪的对手，
你根本不是罪的对手。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是用这个亚当的老生命要去对付这个罪，是不可能，你肯定是被打倒的。
周学生嘛，有五多些嘛，大夫给你才看到是被
注定要打倒的。
这
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什么时候如果让基督替我们活，
如果你要那个你知道的，
我们就不必活了，
我们要不被污了，
我们活着一定是软弱的，
我们污秽一等女人，
我们一定被打败的，
我们一等被打败。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把我们这个人放在试探里面，非犯罪不可。
今天你把我们活在试探里面，我们非法在摆布。
但是感谢主，
但是贵
如果你让基督在里面替你活，
如果你也知道的，你对吗？对你无。
那活出来那个生命一定是基督的生命。
那么无趣的一些嘛，有知道的。
那个生命是刚强的生命。
那个什么是过去的什么？
所以细菌还在。
肉体
还在，
他
能够胜过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很健康。 我再说不是没有细菌，也不是没有病毒，但是我们说他很健康。同样你说这个弟兄很圣洁，圣洁什么意思？圣洁就是基督的生命从他里面活出来了。所以不是说他里面，不是说他没有罪，不是，不是说他没有肉体。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圣经常常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再说你们要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知道吗？这是很有意思的。比方说最近的这个非典型的肺炎，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怕这种病的话，那么这就麻烦了。因为这种病是上呼吸道的病，那么这个呼吸道的病啊，你知道是谁在哪？那么这个等到细菌要攻击我们上呼吸道的身体，上呼吸道的时候，你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就有一个抵抗力，那就是生命的抵抗力。那么这个抵抗力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的口水。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口水呀、乃是对付这个细菌，如果要攻击我们的肺的话，第一道来抵抗，来抵抗的就是我们的口水。但如果一个人害怕，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根据神的创造，他这个唾液里面口水里面抵抗力就弱下来了。
结果根据上面说的，给如果菌化有靠一点液体里面给这块内有污，
那结果这时候细菌或者病毒就可以开始攻击我。
结果你吃这种话，这帮的开始攻击。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人的肺炎就这样，
就你这个原来得肺炎呢？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
记得让我们忙，
我们属灵的光景和我们的身体很有关系。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思路会伤拿着脸。
所以保罗是你们要常常喜乐。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解决思路。
有的人一天到晚忧眉这个愁眉苦脸的。
有的那一内在我去愁眉苦脸。
不要忘记，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在身体上很多的抵抗力就软弱了。
如果那我身体一行都给对苦脸了，你要我。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
弟兄姊妹主没有注定我们要天天生病。
只能用我们内内血崩。
主医治我们的病，就好像主医治这个彼得岳母的病一样。热退了就应该起来侍奉主。有的人病好了，他也不见了。这不是神的旨意。神医治我们的病，需要我们能够起来侍奉他。严格来说来，我们今天没有功夫生病。有那么多的侍奉，我们哪有时间生病呢？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生病呢？和我们属灵光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我顺便的就提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你如果真的能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
你如果真给你知道人往里面等我们，
那我们就好像赛车一样。那么当我们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有日子可以
吃。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在伊甸园的日子是我们的年日是可以计算。所以我想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两个家谱就给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肉体。那个秘诀就是不是你活乃是他活。什么时候你说我来试试看，
人不知道你过我来试试
你一定注定失败
你一旦我来失败
所以保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保罗不再人哪有知道人对吗误解
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做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是意大利大学里面的教授不过很可惜呢就是他那个时候是个罪人年轻的罪他都犯了所以他沉溺在罪恶里面不能够自拔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他得救了他得救以后啊他就在就每天因为他是个罪他自己从前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嘛所以他就把诗篇五十一篇呢就写在墙壁上
所以就有个诗篇哎呀陪谁现在夜夜买
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犯罪以后忏悔的诗篇
诗篇哎呀陪是大卫把人要切外的诗篇
所以每天晚上奥古斯丁一定要把诗篇五十一篇读一遍
所以买你我去奥古斯丁买你我家不诗篇哎呀陪大卫背
所以后来奥古斯丁呢就变本来是世界最有名的罪人现在变成一个圣人
帮你二不是真是一个最要忙的人呢也是被人给信任
那他圣洁的秘诀在什么地方
以前圣洁的秘诀人家给
他有一次他在意大利
你
在意大利很多的街很多的街都不是很宽很古时候的街头都不是很宽的
那时候意大利很多高我不是很苦
结果有一天他在路上就碰到一个女子
结果给他老爷碰见一个女子
他记得那个女子就是从前和他一起犯罪的
给这个女子就是说一口给你动了
那么那个女子看到奥古斯丁兴奋的他说嗨奥古斯丁
那个女子是呀二个时段有飞越隔墙给我喂二
个
时段
是个冤家路窄两个人就在一个像巷子一样的街道上
这个玉骨楼啊两个人有一这个也窝一些给楼也买
所以根本奥克斯丁躲不开的
根本奥克斯丁都背不开
所以他说嗨奥克斯丁
给我喂二个时段
那现在奥克斯丁怎么回答呢
二个时段咋过呢
他说是我
给我认
但是不再是我
当然不罪人
你明白吗
你明白
是我是奥古斯丁
我是奥古斯丁
我是罪人然而蒙了怜悯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我是灾难中的罪魁
是我他没有说不是我他说是我但下面又怎么说呢他说不再是我
不罪人
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指着这个加拉太二章二十节的话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不再人那知道人对吗误解
所以弟兄姊妹
现
在你看见你怎么能够胜过肉体
你是哪能够胜过肉体
那么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
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
那第二点我们还要记得
第二点我们还要记得
你特在这个赛特的家谱里面
你在赛特的家谱里面
有一个人他的名叫以诺
叫以诺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诺的特点是什么
以诺的特点
以诺的特点就是他生了个儿子
以诺的特点就是生了个儿子
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马楚萨拉
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马楚萨拉
马楚萨拉什么意思呢
马楚萨拉人家意思呢
马楚萨拉就是等到这个马楚萨拉死的时候啊神的审判就来到了
马楚萨拉如果当到马楚萨拉死以后让你上辈子累的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真的全地那真的人已经变成肉体你看见吗神的审判很快就临到
了
哪里有肉体哪里就有审判所以人肉体永远在十字架的审判底下那么当然神的审判就用洪水来把这个世界就灭掉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洪水还没有来但是以诺呢生了个儿子名叫马楚萨拉马楚萨拉就是说等到马楚萨拉死的时候那么 审判就来到了。
所以摩西杀了十位以后，上不有例子。
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
马
祖杀了什么时候死呢？
摩西杀了念那个死呢？
所以现在挪亚变得非不，这个以诺变得非常紧张。
以诺又被这一飞也降解。
所以如果挪亚稍微咳嗽几声，他讲这个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如果啊，一路如果说说为口罩给钱用，
所以他实在不知道到底这个挪，因为是因为这个马祖沙拉到什么时候死，他是不知道的。
这个马祖沙拉念那个字给是晓得。
当然，他后来没有想到马祖沙拉活了969岁。
但是给那后来那些在马祖沙拉活了叫巴勒叫。
969岁是所有人类在人类历史里面活得最长。
叫巴勒就是有的是能老给类似的嘛，无的自己
这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忍耐和神的宽容。
这边他们是要让给娘一口，让给他用。
你看现在神要给人最长的时间，希望人能悔改的。
让给你还能这些事个是我能够悔改。
所以难怪马祖沙拉是最长的。
所以马祖沙拉是最结的。
但是起头呢，我们知道说以呢并不知道他活多久啊。
但是知道我们晓得以诺本身白晓得给呢，我都觉得
他如果只活二十岁，20岁以后审判就来了。
如果给15年是要有上不有那个。
如果他只活2个月，2个月以后审判就来了。
如果给15两个月，2个月要上不有
那
个。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那日子没有人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弟兄姊妹，忘记。
当然，如果他活得很长，
如果给我的长期，
那么很好。如果他活得很短，
如果给我
那就表示神的审判很快就来到。
有别人让你上不航开有类似。
但是现在以诺就是不知道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
但是一路又是好在给五十年那个。
他就是不知道到底神的审判在什么时候来到。
对，让给上头人家那个例子。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
所以人家这个缘故。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他就与神同行。
也有扩张中的。
就是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他不知道。
有人要黑个日子咱给晓得。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过日子呢？
你在你上面过日子呢？
那以诺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
以诺是个非常重要的榜样。
你看见他的，你看他，你看见最后他是怎么样？你给我们结果，现在我们看见的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给你的第二个念
他与神同行。
第一个让动的。
因为你看全地都充满了肉体。
要与的我充满了牛腿，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生儿养女，然后与神同行。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烟女要扩张。
然后圣经说，他与神同行了300年。
新疆国给扩张东面三百年。
他实在走和神一同走了很远的路。
在人是扩张走了一条飞越。
现在快到天上了。
看着天一边。
那么神说：“你进来喝一杯茶吧。”
如果你上来喝，喝一杯祝福。
结果他就被提了。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与主同行的话，
如果我们可自动的，
最后我们就被提了。
只要我们要被的，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那日子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
我们是很快要回来。
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与神同行。
你不要给把我就是扩张东。
如果你真的与神同行的话，
如果你真的扩张东，
不知不觉我们就被提了。
白纸白骨我们也被提了。
所以感谢主。
所以对的，
在圣经里面。
人生讲对吗？
第一个被提的，
第一个被提，
第一个没有经过、没有尝过死味的，
第一个那一个是没
的，被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诺。
又是你呢？又是以诺。
所以感谢主啊！
所以贵的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工作7天？
你原来自己的神工作太累。
第一天。神是把光和暗分开了。
这样的让人不光和暗分开。
你注意到这就是约伯亚伯的故事。
你注意到这个就是五百个。
亚伯的故事，神是叫光和暗分开了。
五百个故事让人不光和暗分开。
神工作的第二天，
让工作给的连
是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了。
是不夜晚的时刻，雾霾的时分开。
所以弟兄姊妹，以挪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一路有人。
当一个人在肉体里面的时候， 他是完全受地心吸力辖制。你看我们这个人不管多有本领，我们都不，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球的。因为地球有一个力量要一直把我们往下拉往下吸的。一个属肉体的人就是属地的人，就是个属土的人。这个地球有一个力量，尤其在一个属肉体的身上。你看，你看见没？这个人根本跑，这个人根本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摆脱他的。尤其你去爬山的时候，你从来不觉得你身体存在，你从来不觉得你身体给你多少的累赘，你的重量越重，
你越来越重，
弟兄姊妹，你觉得那个累赘越大，
你估计给累赘越大。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一
个胖的人，他很容易感觉到地心的吸力。一个肉体，一个充满肉体的人，你看他可以说完全是都受世界受地辖制的人。这个人完全是属地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以挪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居然能背题。背题什么意思？背题就是给我们看见，虽然世界要把他抓住的，结果你看他能够冲破这个地球的吸力。结果他能够背题。所以现在主给他一个属天的地位。所以神工作的第二天是把上面跟下面分开
了。
一个属肉体的人永远是下面的人。没有一样东西能把我们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罪不光要管辖我们，而罪根本就是律。我把这个圣经放在这里，手一放开它就掉下去了。我在北京这样做也掉下去，我上海这样做它也掉下去，我在美国这样做它也掉下去。那现在你发现这是个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问大家，有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的？你可以把别人抱起来，你抱不能抱自己。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力量的。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一面你看见需要神把光和暗分开，这是亚伯的故事。但另一面神一定要把上面跟下面分开。这是什么？这是以挪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属天的地位，就能叫我们胜过肉体。我们今天能胜过肉体，乃是因为神给了我们个属天的地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记不记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到了第三章，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神在哪里呢？神在天上。所以这个生命是个属天的生命。那因着我们有这样属天的生命，那下面圣经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
所以你们要致死在
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的地位是在地上，你不可能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我说过，你不可能把自己，你更不可能把自己抱起来的。
你不可能不是到此。
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你无论如何，你在地球的什么地方，你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个地球的。
哎，你是讲无论你在哪个地方，你不可能离开这个地球。
所以，什么情形底下你能够得胜呢？你需要另外一个律才可以。
你需要另外一个律。
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个罪的律，还有个死的律。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呢？所以保罗说，生命圣灵的律就能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你看见吗？今天你看见为什么今天你看见的很多的卫星啊，为什么跑到地球的外面去了？
你今天就业世界许多的卫星活在人家的那么近呢？
这个卫星就像任何地上任何一个东西一样。
跟卫星有些东西让一个木水。
你摆在地球里面，它一定要往下跑的。
你把这人家对买一单位摸去当。
但如果你把它装在火箭里面，
如果你不可以坐在副机对买，
你看火箭里面有一个能力。
副机对买有个能力，
那个能力能叫我们冲破这个地心的洗礼。
这个能力能叫我们冲破这上的洗礼。
所以，然后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就完全胜过这一切的。
这个时候你就与胜过一切。
所以让我们记得。
所以我们是的。
今天只有一个办法能叫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但是有一个，就是你今天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一直给我们一个属天的地位。所以我们能够根据那个地位与神同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种情形底下，不知不觉以诺就被提了。是一个什么力量叫他脱离这个地上的权势？那个就是因为他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只有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地位，然后我们才能够致死我们在地上的生命。这一点很重要。从前呢，在抗战的时候，那个时候老爷飞机啊，里面你都有老鼠的。所以这个驾驶员呢，开飞机开一半的时候，忽然听见老鼠跑来跑去的声音。
所以给故障有些飞机开故障，为什么要那些的不危险？
那怎么办？你不能老鼠继续这样跑来跑去啊。那你怎么对付这个老鼠呢？后来那个驾驶员忽然间灵机一动。他就把飞机慢慢就往上跑，往上升。那么驾驶员知道，等到这个飞机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那个老鼠就不能呼吸了，就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肉体在某一种情况下根本不能呼吸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你看见一定我们今天我们怎么致死地上的肢体呢？那个秘诀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升天的地位。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你记得底波拉的故事？你看底波拉怎么打胜仗的？我们知道底波拉打胜仗原因就是因为你看见他就呼召一般的人就到塔波山上去的。然后呢，你看见那些以色列军队就从塔波山往下冲的。
以色列军队又有塔波山往木马冲。
然后那些敌人怎么办呢？
那
个敌人后来给我们看到说，原来啊，他这个原来这个基顺河水涨的时候，结果我们知道就很多的泥巴，结果他们就所有的战车呢就陷在这个泥浊里面去。
我们现在那个只用了五十一介绍要有很多给你出来，后来出一挖了你死掉。
你看肉体叫我们不能自拔的。
所以肉体要么是那个日不，
肉体可以糟蹋我们到一个地步，许多时候我们就像陷到泥浊里面一样。
肉体可以糟蹋我们一个地步，有许多人我们压在泥头中间走。
那在这个情况下，谁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种光景？
在这个英雄末日那个将我们脱离基督过程。
你看底波拉怎么打胜仗？
你是底波拉当然的信
心。那个塔波山就代表属天的地位。
那个塔波山又是代表主天的地位。
那不止如此。
不单如此。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敌人的战车后来会陷到泥巴里面去？
兄弟，这个敌人的技术为阿的泥头对吗？
你从这个底波拉的诗歌里面，你就找到他秘诀了。
你有底波拉的诗歌对吗？纸上的秘诀。
原来我们的神在空中，在外太空，对于敌人发动攻击。
原来我们的战神啊，太空在这样互动攻击。
大家知道月亮啊。
哪个能晓得月亮？
能够影响海的涨潮或者退潮。
能够影响。阳气还可以解决过太久，
所以如果神在太空里面做些什么的话，
如果让在太空中就做些个业务，
所以你看那个基顺河忽然就泛滥起来了，
所以是要使用所以泛滥起来，
一泛滥起来以后，那一带的泥巴呀，是很容易就变成泥，就变成那个泥浊的，就变成一滩的烂泥的。
所以一泛滥起来后呢，泥沙又被人一滩给拉泥。
结果你看敌人根本就动弹不得了，
结果对上有那波把火，
尼波拉就打了胜仗，
尼波拉又得了信息，
所以尼波拉打胜仗，
尼波拉的信息，
第一是塔波山代表的，
第二是塔波山代表，
第二你看见神在空中攻击这个敌人，
第二一次要让人空中攻击这个，
所以我常常想到最近的战争，
弟兄姐姐，现在在讲。
我第一个晚上不是告诉弟兄姊妹吗？
我的眼泪，我媳妇是告诉弟兄
姊妹。这次的打仗和从前打仗都不一样的。
第一次给他寄过药来，这地方
人类从来没有这样打过仗的。
然后药来哪能接过寄？
这一次所有的这炸弹都是用卫星来控制。
这次主要的主打我是用卫星来控制。
还有当你对付敌人的时候。
所以你对付敌人的时候。
现在你需要的是一个电脑，能和卫星联系。
你以为只有是一个能够无形联系的人，
你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
你晓得对于敌人，
但是天上有一双眼睛，
但是天也要凶，
他会告诉你敌人在这里，敌人在那里，
第二个是你敌人是个多敌人，
然后你就胜过这里的敌人，就胜过那里的敌人，
结果你要胜过高的人，胜过好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乃是属天的生命，
今天我们的生命拿着主体的生命，
因着属天的生命有属天的眼睛，
人家主体的生命要主体的那，
现在圣灵告诉我们说，敌人在这里，敌人在那里。
你的心能够胜吗？敌人是搞多敌人，
我们就能胜过了。
我们又能胜
过，所以我们所以能胜过敌人。
我们能胜过敌人。
第一，是因为我们得着了塔波山的地位。
第二，我们是得着塔波山的地位。
第二，我们的地上所以能够得胜。
我们的地也所以能够得胜。
很重要的。如果你光根据地上，你根本不能得胜。
你过去在这一夜跪拜那把我的心。
你看见原来那个天上的原因才是得胜的原因。
女人这一夜那个女人在心的女人。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与神同行。你看见吗？我们感谢主。现在你看以诺，他能够冲破地心的洗礼。
以诺能够冲破地上的洗礼。
这个地心的洗礼不能够捆绑他。
这个地上的洗礼不能够捆绑。
感谢主，他是第一个被提的。被提是什么意思？被提就是超脱的意思。
被提就是超脱。
本来世界捆绑他的。本来肉体捆绑他的，现在他能过超脱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诺所给我们的教训。所以不要忘记，属天的地位能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经历，
能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经历，
因着那个属天的地位，属天的生命，我们就能致死在地上的身体，
致死在这一个身体。
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肉体呢？
我们怎么能够在那个
肉体在地上？我们也在地上，我们没办法对付他，但是感谢主，因着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上，结果我们就打了胜仗，
结果我们也得了胜利。
所以你看，这是第二个秘诀， 我们能够胜过肉体，
我们能够胜过肉体。
那第三点很清楚，
第三点非常清楚，
你看见神对于这个人的肉体，他的判决就是要用洪水来灭他。洪水就是代表神的审判，
洪水就是代表神的审判。
那弟兄姊妹，在人类历史里面，
在人类历史里面，
最能够代表神的审判的就是十字架的审判。
最能够代表神的审判就是在日古的审判。
你很少看见一个审判像十字架审判是那么清楚的。
你好学自家一个审判也在日古的审判上清楚。
所以很简单的，所有有血气的人，
所以他们该打水要要去治，
洪水都要审判他们。
洪水五月上不给的。
换句话说，主神说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把主国上不给的让到一家那种美。
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审判。
该有人给上铺。
所以神说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所以让国给让到一家那种美。
那么现在问题在这种体系底下。
所
有的审判，每所有肉体的尽头都要来到神面前的。换一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落在肉体里，我们就落在审判神的审判底下。你就看见说肉体没有几天好活了。那么现在拯救的路在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所以神就把挪亚一家八口就关在方舟里。
所以让有个挪亚一个不好过的干了活就得买。
挪亚不可能把自己关在方舟里的。
挪亚挪乌不可能不是死干了活。
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把他关在方舟里。
现在告诉我们是让不给干了活就得买。
我们知道方舟就是预表基督的事情。
活就是预表基督。
因着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
现在让我们活的知道得买。
秘诀，你看见我们就过得胜的生活。
你是讲嘛，要过得胜的生活。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洪水要灭尽说，本来你知道说我们的肉体一定要经过洪水的审判。
本来我们的肉体一定要经过洪水的审判。
但是，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当主在十字架上，神在十字架上执行他的审判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愤怒的掌那个时候落在主耶稣的身上。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你看见没有？这个神愤怒的掌是落在，因为谁有审判罪嘛？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但是我们的主呢是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为我们担当了他的罪。但是不光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所有的肉体都应该经过洪水的，结果现在神有一个旧法，把挪亚一家八口人放在方舟里面。所以现在是方舟经过了洪水的审判。方舟经过了洪水的翻腾。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因为那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挪亚一家八口是在方舟的里面，
要挪屋一顾不好的货就得买，
结果他就蒙拯救了，
结果给又蒙拯救，
你明白吗？
你明白。
所以实在说来，挪亚也受了审判。
所以在这国里挪屋啊有了上
判。那就是说当这个方舟受审判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也受了审判。
说货就有上判了，你世界给你啊有了上判。
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故事。
这个就是在日国的故事。
我想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点。
对，我们用本弟兄的这一些弟兄姊妹一些。
保罗告诉我们说，罪是从一个人进到世界的。
保罗告诉我们，人是由亚当之后才有罪的。
我们不必犯一个罪，我们已经是罪人了。
我们不要把来一将这个灾难。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能够脱离罪呢？
我们已经脏了罪了，脱离罪。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灾难，
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
是因为我们生错了家庭。 千错万错，我们生在亚当这个家庭里面。我怎么变成罪人呢？我的罪人因为生下来我就是罪人。因着我生下来是罪人，因着我生下来是罪人的缘故。所以我什么事也不做，我已经是个罪人了。这个是我在，这个是我，这是因为我生错了家庭嘛。
因为我让我们接触了孤单。
我再举个简单例子。
我再举个干白例子。
现在医学已经告诉我们说。
你的医务各种嘛。
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得？为什么得心脏病呢？为什么有癌症呢？为什么有糖尿病呢？今天很多的医生就问说，你的家庭是什么家庭？你看很多时候你得糖尿病不是因为你得糖尿病，因为你父母得糖尿病，
要你父母，
你祖父得糖尿病，
你政府得，
所以你生在这个家里，你非得糖尿病不可。
所以你这个几个固定嘛，非得都。
明白吗？你得糖尿病是因不是因为你生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得都是嘛，是要你现在这个固定病嘛。
有一种的病就是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没有。
要求嘛，不是要你做
的。有的人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什么也不做，按道理他没有可能得到某一种癌症的。但如果你翻开他家庭的历史的话，他们的家庭里面就是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没有拣选，我们不可能拣选我们的父母的，我们也不可能拣选亚当我们的祖宗的，所以我们一生下来就在亚当这个家里面。我一生下来就是成家的人。如果成家是长寿的，我也是长寿的。那如果我成家常常有糖尿病，那么我只好得糖尿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今天我们是个罪人，因为我们根本就生错了家庭，我们就生在亚当这个大家庭里面。那你怎么能够脱离这个罪？我怎么可能脱离？全家都是糖尿病，那我怎么可能不没有糖尿病？那你怎么能脱离呢？所以现在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如果你要脱离这个罪的话，就死能够解决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救法。我们怎么脱离我们的肉体？我们怎么脱离我们的罪？都办不到的。现在既然是生把肉体带给我们，罪带给我们，只有死能叫我们脱离肉体，叫我们脱离罪。脱离，我的意思是说脱离他的权势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那现在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那，你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六个钟头，前面六个钟头他为我们做赎罪的功夫，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件事没有人能做的，只有主自己做的。在这个工作上你没有份，我也没有份，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单独做的，十字架的救赎是我们的主单独做的。但是不要忘记，因着神要
因着我主神要解决我们肉体的问题，所以他知道说就死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一个袜子破掉了，如果破一点点洞的话，你会去补它的。如果一个袜子已经空前绝后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把它丢掉了。你知道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肉体还不错，我们要把它补一补，但是你又问问神的话，我们肉体根本就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袜子一定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那么神怎么对付我们的肉体呢？在2000年前，神对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当我们主断气的时候，我们也断气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主耶稣最后断气那一刹那，神把我们放在那里，我们也断气了。所以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是什么时候钉的？就是那个六个钟头最后一秒钟钉的。所以你看见吗？那个和十字架救赎没有关系，那是十字架的交通。所以十字架有两面的，前面六个钟头通通十字架的救赎，最后的一秒钟当我们的主完成他救赎以后，才是十字架的交通。在那个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就好像神把挪亚放在方舟里面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我 你看见我们的主在世界怎样经过审判，我们也经过审判。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与主一同死，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所以等到挪亚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他就等于与主一同复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方舟的故事，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怎样能胜过肉体。你看，这就是整本的罗马书嘛。但是感谢主，你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楚，方舟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当肉体应该经过审判的时候，应该经过洪水的时候，现在是方舟为我们经过的。那因为现在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的缘故，当方舟经过审判的时候，挪亚也经过审判了。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我们不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等到挪亚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他脚踩在亚拉拉山上的时候，他是踩在复活的境地上。所以我们也与一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明白了，因为肉体一定要经过审判的，所以我们已经解决了。因着我们向的罪已经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罪身就失业了。我们的身体是专门做我们的身体专门犯罪的。等到我们的旧人一受感动，然后是我们的身体在那执行犯罪的。但是因为我们旧人已经死了，我们向的罪已经死了，所以弟兄姊妹，罪就不可能感动我们。因着这个缘故，罪就失业了。 罪罪深就失业了，所以这个身体就没有事情做了，所以我们自然就脱离了罪的权势。你看见吗？罪还在那里，肉体还在哪里，但是我们不受他的权势。我们是个健康的人，我们是个圣洁的
人。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的故事。然后你一直读下去，弟兄姊妹，那一段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人是怎样堕落到肉体里面。然后你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法是怎样的救
法。
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到了十一章的时候，那么现在人类是堕落到世界的里
面。
本来亚当是一个人背叛的，现在你看是集体背叛。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世界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的神就是撒旦弄瞎了我们的心眼。
所以现在各种嘛，我这一个的上有撒旦弄瞎了我们的心眼。
撒旦好像什么呢？撒旦就好像黑社会的一样。
撒旦和也黑社会是。
你到意大利有黑手党的。
你的意大利有黑手党。
你若真的跑到江湖里面去的话，
你如果不得过对吗？
由不得你自己的。
要得你自己。
有一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要求我能力过上百要值。
撒旦就是一个黑手党的老大。
撒旦也是黑社会做的。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逃离他的魔掌的。
你给放那把火推来给你。
所以圣经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所以现在我谁？
你记不记得
你是不是
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主耶稣看，他说你只要拜一拜这个通通是你的，
你只要拜一拜这个物是你给。
你看主耶稣没有说你主耶稣没有说你胡说，没有。主耶稣承认撒旦乃是世界的神，
这是人家撒旦是谁给的？
主耶稣承认这个万国都是他的。
这是人家给挖给我是给给。
他愿意给谁就给谁。
给你也喊你呢，也喊你呢。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
所以弟兄姊妹，
第创世纪第十章给我们看见七十个国家。到了十一章你知道说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巴别塔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就是拜偶像的塔。那是很清楚，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
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亚伯拉罕的故事。
所以我们又开始了乌巴拉修故事。
那么亚伯拉罕是从哪里的？是他的故乡在什么地方？
乌巴拉修故事是人家给的故事。
圣经说他是加勒底的乌尔。
新加坡就是古勒底的乌尔。
加勒底就是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的清楚，
你的分野清楚，
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长大的那个世界，就是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那个世界。你看见世界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
下。
加勒底的乌尔有许多的偶像，
有许多的偶
像。他不是有多少尊的偶像，
也不是要都学尊跟偶像。
他是有多少种的偶像，
要都学主跟偶像。
每一种就不知道有多少千尊。
买主好的要都学七。
那么有多少种呢？
要几类主呢？
你看见，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周围的偶像有两千多种。
乌巴拉就是黑个老哥过去客户。
你看这是偶像的世界，
这是偶像的世界。
现在你就知道说撒旦怎么能够掌握人类呢？他就是借着各种各样的偶像来得着人的敬拜。所以难怪到了约书亚第二十四章的时候，神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的祖先在大河的那边
一个你们的东西在大陆跟黑
侍奉许多的神， 侍奉许多的偶像，
亲
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大河就指幼发拉底河来说的，所以亚伯拉罕那时候是大河的那一边，那边什么？那边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那个时候世界的代表。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世界乃是偶像的世界，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偶像的世界是什么，就是个无知的世界，不是的。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有个很大的发现。本来我们觉得中国和埃及乃是最古老的国家，但是后来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说，事实上米索波达米亚才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在这些美索不但不但没是让老王们给约了，
米索波达米亚就是两河的流域，
美索不但没有约了，
就是尤法拉底河跟这个跟底格利斯河它流经过的地方，
要胡拉德和格勒迪斯老鬼的火，
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就是跟那个伊拉克。
所以你看见，难怪伊拉克乃是人类最古早的文明。
所以伊拉克那个是南了最古老的文明。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么现在根据那个考古的发现呢？
因为根据考古的故意，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科学是个最高的科学。
欧巴拉学应该是科学的最高的科学。
你知道说是这个巴比伦人告诉我们，一个钟头有六十分，一分钟有六十秒。
你晓得么是不会让歌声吗？一盖就就要漏在放，一放就就要漏在你。
所以天文学乃是巴比伦给我们的。
所以天文物是不会让行吗？
所以巴比伦的文明是很早很早的文明。
所以不会让你帮忙行者行者。
所以加勒里的乌尔事实上就像今天的巴黎或者像伦敦一样，是个很大的一个城。
所以国内这个物质有些跟那个玻璃或者应该让都
是。但是呢，却是偶像充斥的城，
但是确实熬夜充斥，
到处都是偶像。
对，是
我的熬夜。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文明是个最高的文明。
但是我们晓得黑个是王们，这个是王们。
那么大家如果今天你如果看这个报纸，或者在这次战争里面你看电视上的画面的时候，
如果你是报纸吧，这是也很无美的。
你注意到这个八？你注意到啊？这个最近联军不是在有一座城救了一个女兵吗？
浙江雷军不是一座营救了一个女兵吗？
那个是离开巴比，那是离开这个波斯湾不远的地方。
那个是离开波斯湾附近的。
那个城叫拿西利亚。
那个营救拿西利乌。
这个拿西利亚西南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加勒底的乌尔。
拿西利乌是这边附近的火就是古列丁。
他们今天还能够找到像巴别塔这种剩下的东西。那么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就是从那个地方长大的。那如果大家问我们说，到底这是什么地方呢？加勒里的乌尔那个所在的地方，就是当初伊甸园所在的地方，
也是多成一堆雨水的给的湖。
但是现在你去看那一带已经变成沙漠了。
但是你是以为它是已经变成树。
神的话没有错。
让给我拿出。
你地一定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这一段话结局讲解扩在。
地也不替他们效力。
这一阿斯拜不给你。
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本来是伊甸园。
放了一堆雨。
现在你去看伊拉克，那是一片像沙漠一样的地方。
以前你是伊拉克有些一片树木。
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不一点都不错，神的咒诅果然临到这一块地。
不错，让给救主故意让到这个地。
结果就在巴比伦那个地方。
结果就在不被让给那个。
你看见有一个世界乃是拜偶像的世界。
你是要有一个世界，那是拜偶像的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到了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人完，你看见说现在人完全堕落到世界里，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手下的，是谁把这个世界变成花花绿绿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撒旦自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背后根本就是撒旦自己。你觉得很稀奇是不是？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知道有一位神，他和神来往的，他和神交通的，所以亚当他知道有神，而且亚伯他也清楚的很，该隐也清楚的很，所以他们是献祭的，所以他们都知道宇宙中只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但是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等到人类堕落到世界里面的时候，那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神的地位？没有。偶像代替了神，这些人根本就不认识神。亚伯拉罕就是在这种环境底下长大，所以你看见吗？到了这个时候，人所人，你看见这个世界乃是没有神的世界，这个世界乃是和神敌对的世界，一面偶像取代了神，另一面偶像却是反对神的。当人被偶像迷住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转向真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撒旦把所有的人都掳去了，你看见吗？本来人应该站在神的这一边的，本来人应该站在神的这一边来对付撒旦的。当人顺服神的时候，如果人吃知识生命，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且站在神的这一边，对神说是，完全顺服神的时候，你看撒旦就蒙羞了。但是现在你看见吗？人堕落了以后，人就跟随了撒旦。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人不光堕落到罪里面，堕落到肉体里面，堕落到世界里面。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什么偶像都有，就是没有神。不管什么样的偶像都有一个地位，就是人没有，神没有地位。你看见人离开神有多么远？你看这个世界不是反抗神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反对神的世界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与世界做朋友，就是与神为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与神为敌的，你怎么可能和世界做朋友？所以圣经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人是堕落到世界，现在苹果可以说烂到极点，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有？就在这个时候，从十二章开始，神就为人预备救恩。所以感谢主，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然后从一个人就产生了一个家，从一个家就产生一个民族，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呢，神要用他，从两方面来用他。一方面借助这个民族给了我们圣经，那这个圣经就是为着主耶稣做见证的。那不止如此， 借着这个民族，神在地上保持了一个很单纯的民族，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的的确确是从是大卫的后裔，乃是犹大支派的，然后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的确是弥赛亚，人类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怎么预备救恩，一直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人类的救主终于来到了。主耶稣从女玛利亚生的，
这是从女母流，
所以她是女人的后裔，
所以就是女人的。
结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女人的后裔伤了撒旦的头，
女人的后裔卸了撒旦的头，
给撒旦一个很大的致命伤，
他受到一个肺炎都给致命。
弟兄姊妹，人类终于有救了，
终于有救了。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所以蒙到
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人堕落到极点了。从十二章开始，神要做预备救恩的工作，他一直做到启示录。弟兄姊妹，你看见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伊甸园变成了荒凉的巴比伦。今天如果你到伊拉克去看的话，放眼望去乃是一片黄色的沙漠。我们说过哈费拉其实就是沙地阿拉伯，
哈费拉也是
那个本来应该是伊甸园的，
本来是伊甸园。
但如果你进在沙地阿拉伯去看看的话，
你这个住到沙地阿拉伯，
根本是一片的沙漠。因为这个地因着人堕落的缘故，神咒诅他。所以难怪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但是现在如果神要做的话，他刚好是反方向的做的。你看见没有？当人失去了伊甸园，现在神不光让人能够重新得着伊甸园，如果你顺着河流行走的话，
如果你用脚路，
你找到金子，找到宝石，找到珍珠，
你让它降子不得上子，
然后神就根据这个宝石、珍珠和这个和金子，
然后根据不得上子和降子，
他就要建造耶路撒冷，
也要记得耶路撒冷。
到了最后，你看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就是世界倾倒了。
巴比伦倾倒有谁敢倾倒？
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的时候，你要看见世界要倾倒了。
你要看见世界谁敢？
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这个谁一改改要用我们这是知道一改。
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他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本来这个世上的万国是属于撒旦的。现在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巴比伦终于倾倒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终于完成他荣耀的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从创世纪十二章一直讲到启示录的。所以最后巴比伦要倾倒的。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
你这个盲国
到了十一章以后，人不是堕落到世界里面去吗？
那不是堕落到世界里面去吗？
不要忘记，神最后怎么对付世界呢？
让只要是让人对付世界，
让巴比伦倾倒。
你也不被人冲，
只有巴比伦倾倒的时候，
只要不被人冲的，
然后你看西耶路撒冷曾从天而降，
要你只要上耶路撒冷有天过，
神终于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
让终于要预言一个工作。
但是不止如此，
不
大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当世界还没有完全过去以前，你看今天世界的势力还在，对年轻人来讲，世界还是有莫大的吸引力。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说，在当人堕落到罪里面的时候，现在亚伯明白过来了，他是个罪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他为什么要牧羊呢？他的牧羊不是为了谋生， 他的牧羊很清楚，就给就承认说我是个罪人。主要你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这个该隐得着了，但不是真正的得着。
他们是要给羊代价的，不是当个代价。
他们没有得着救主。
给他是要教职。
而亚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是虚空的。我们人生不过是一口气。
我们当时不过是一口气。
我们需要人类的救主。
我们需要人类的救主。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
妹。
这是亚伯的故事。
这是乌巴的故事。
但是然后从以挪跟挪亚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怎样对付肉体，神预备了什么样的救法。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人堕落到世界里面，那么神是怎么做的？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神呼召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还在偶像的世界里。你看见他的周围都是偶像。但是不要忘记啊，为什么人拜偶像？因为偶像会给他平安，偶像会给他祝福。他拜偶像拜得越厉害，他以为他发财就发得越厉害。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偶像都应许给人平安，所以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就是在这许多的偶像里面长大的。为什么很多人拜那么多的偶像？因为他没有把握，他就怕说我万一有的偶像我们没拜，我得罪了那个偶像怎么办
呢？
所以为什么不得罪所有的偶像？所以今天人什么偶像都拜，那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平安了。他拜偶像就是求平安，就是求福利。从偶像就可以得到福利，就可以得到平安。所以他就把偶像做到精致。那么也许镀金的偶像就可以把更多的平安赐给他，把更多的福利赐给他。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就在这种环境底下过日子的。他一生下来就是这么多偶像，一生下来神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偶像是神，那个偶像也是神，都是神。没有人告诉他宇宙是一位真神。他从小受的教育，这个通通都是神。从小的教育，这些偶像通通给他平安。这个偶像也拜，那个偶像也拜，这个偶像给他平安，那个偶像也给他平安。你想想看，亚伯拉罕在这种环境底下他能做什么？他只能做这些事情。但是感谢主，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你看见吗？神是荣耀的神。当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忽然眼睛张开了，他忽然发现原来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只有这位真神创造宇宙的。木头不是神，石头也不是神。
木头不是神，石头也不是神。
所有的偶像都不是神。
属羊的那些物不是神。
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
你能吃
谁能够拯救他从偶像世界里面出来呢？他如果离开这个偶像的世界，他就没有平安
呢。
他就没有福利呀、
啊。
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有人要算命啊？因为他怕死，他到了四十岁以后，他不知道四十岁以后会有什么结果。然后算命先生告诉他，你最多不会超过四十二岁。那他就紧张起来了。那我现在谁能改我的命呢？谁能叫我能够一直活到四十五岁呢？然后有人就告诉你说， 你要改你的风水，
你要给你
风，你要把你的房子要对着什么样的方向？
哎，你也不，你不多带给你火星。
然后做偶像就得着敬拜。
哎呀，做熬夜得着敬拜。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偶像都是给人一些安慰的。
熬夜我是喊了一些
偶。所以偶像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熬夜在乌巴拉西，
好像在黑暗里面。
黑夜
他拿着一支蜡烛的光，你看见吗？
这个蜡
烛的光总是给他安慰的。
蜡
烛的光叫他在黑暗里面不害怕。
蜡烛的光就给在黑暗中不害怕。
但是弟兄姊妹，
当
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所以永远的上向亚伯拉罕
显现。请你记得，
是
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永远的上向亚伯拉罕显现。
这什么意思？
干什么意思呢？
他第一次看见太阳的光了。
你的意思是要他？
因为是荣耀的神嘛，
要是荣耀的神。
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嘛。
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公义的太阳。
想想看，等到亚伯拉罕把蜡烛的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的时候，
说乌巴拉西布蜡烛的火或者他也过这位置，
他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个什么叫黑暗。他从来不知道他在偶像中间就在黑暗中，他不知道。当他把太月亮，当他把这个蜡烛的光，这个太阳的光一对照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第一次看见这个太月，这个是现在他才晓得，哦，原来这个蜡烛的光才是黑暗。
哎，给一人人呼应，原来这个蜡烛的光才是黑暗。
太阳的光才是光。
太阳的光才是光。
你把蜡烛的光和太阳的光一对比的话，
你不蜡烛的光和太阳光再比，
现在你知道什么叫黑暗？
现在你讲那个念就黑暗。
如果神是荣耀的，
如果让是荣耀的，
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丑陋？
哎，你又讲那个念就丑陋。
弟兄姊妹，你忽然之间。
你
发现你在黑暗中间，
你
忽然之间，你发现在丑陋的中间，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你看见吗？现在不是世界不可爱，
不是世界不可爱，
世界一夜之间和神对比已经变成黑暗了，变成丑陋了。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
我们所指示的地方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对亚伯拉罕来讲，
在乌巴拉西来讲，
一点都不是问题，
一人阿福是问题。
不错，
不错。
当他没有遇见荣耀神以前，
你妈妈要遇见荣耀的神，
世界是可爱的，
世界是可爱的，
世界是可靠的，
世
界能给他安慰，
世界能他
给，世界就好像给他奶嘴一样。他没有偶像不能过日子。但是感谢主，自从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只有荣耀的神显现，
当他太阳的光向他照亮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对他来说，丢弃世界，丢弃偶像，离开父家，离开他生长的地方，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容易的事。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
们，
他已经75岁
了。
你知道20岁的年轻人，
你也是个，你想
他可以出去打世界的，
许
多人从温州到法国来，是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打江山是75岁来打江山的。75岁可以来探亲，可以一亲，75岁不是打江山的时候。凭着亚伯拉罕来说，他已经75岁了，他如果再早50年他可以这样做。
你如果再让了，你可以再做。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荣耀的神太荣耀了。
荣耀的神太荣耀。
因着神荣耀的心，
然后让荣耀的显扬。
他看见他所在地方何等的可怕。
给世界给世界给这个无当的
何等的黑暗。
无当的黑暗。
他一分钟都不能忍耐。
给一方就阿福那娘儿。
从前这是他的世界。
如果也是给谁个？
75年之久。
成你是家。
加勒的乌尔乃是亚伯拉罕的世界。
古雷德跟我是乌巴拉去的。
弟兄姊妹，你把他的世界否认了。
你不给谁敢说。
你等于是亚伯，你等于否认亚伯拉罕的一生。
你当然是说人乌巴拉去的。
他75岁了。
就这样是吧，
好像他从来没有生过，好像他从来没有活过一样。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最难的一件事。你否认他的世界，就是否认亚伯拉罕自己。但是感谢主，如果有人真的遇见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如果有人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你看见吗？不是世界不可爱，那是主比世界更可爱。
那是被世界更可爱。
当你看见荣耀的神的时候，
你
很容易放下世界，
你很容易祸福世界。
现在巴比伦远远的丢在背后，
你在父辈那语语给都在拜啊。
现在保罗，现在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
你的乌伯拉就已经太阳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什么叫希伯来人呢？希伯来人乃是渡过河的意思。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幼弗拉底河的。从此以后，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怎么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除非荣耀的神向你显现，
是非容易让心里
心。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没有一个人能脱离这个世界，
哪一个人能脱离？
根本办不到的，
根本办不到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因为你知道偶像的势力多么刚强，
让你晓得偶像的势力多么，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吸引多么大，
你晓得这个这个谁？
你知道传统的影响有多么大，
传统的影响有多么大？
但是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亚伯拉罕能够把能够渡过幼弗拉底河。所以在约书亚第24章神怎么说呢？你们从前在大河的那边侍奉偶像的，现在你们来到了大河的这一边，现在你们要怎么拣选？你们要拣选拜偶像呢？
你们要拜偶像呢？
还是你们要像约书亚说的？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
华。
所以什么意思呢？不光亚伯拉罕是渡过河的，我们这些人也是渡过河的，我们和世界中间隔了一道水的，这就是受浸的意义。你记得你受浸的时候，就是那道受浸的水叫我们和世界永远分隔了，就是世界来说我们已经完了，就是我们来说这个世界已经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你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如果真的看见荣耀的神，现在我们就能撇下这个世界来。感谢主，现在世界永远丢在我们的背后。感谢主，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个也是我们的故事。那从此以后，亚伯拉罕就过一个生活是从来没有经过的生活。神就把一块的美地赐给他，那就是迦南地，就是应许的美地。从这一天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知道怎么在巴比伦过日子。如果你在巴黎过了30年，
如果你在布雷过了30年，
巴比伦的巴黎的大街小巷你都认得的。
布雷的大街小巷你有两岁，
因为这里你是有地缘的人。
要你要认识的
呢，你知道你认识这个地方，你知道怎么过日子的。
你两岁给你过站下的站过
一个75岁的老人，
一个75岁的人，
你要他重新开始。
你要给如何上开始？
他知道怎么在亚巴比伦过日子，
你晓得在那在富贵上过，
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在迦南过日子，
你也是晓得在那在过那过在。
但是感谢主，
他是贵人，
你看见吗？从此以后，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来过生活的。在巴比伦他不需要凭信心过生活，他一切都凭着眼睛看见的。但如果要在迦 迦南过日子
了。
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亚伯拉罕所过的日子乃是信心的日子。
我把就是过的日子乃是上上给你。
他的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
因为这我乃是上上给这我。
所以感谢主。
所以过日子。
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
我们以这以上午帮。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有的我帮他去子孙。
所以现在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
所以我帮他去两班子孙。
属地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有的一个子孙也海边属。
那就是以色列人，
有以色列们，
他属天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
有天的子孙也天的星那么多。
那就是教会，
那就是过来。
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从十二章开始。现在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跟着亚伯拉罕走这条道路。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圣灵更清楚给我们看见到底灵命的初步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看见亚伯拉罕，然后亚以撒，然后雅各，然后约瑟，我们就从十二章一直看到四十五十章。
我们约一直一次等来写
亚伯拉罕怎么生活，
乌巴拉西
以撒怎么生活，
以撒咋生，
雅各怎么生活，约瑟怎么生活，
亚塞咋
呢？我们就什么什么。
我们也知难了。
他们生活的原则，就是我们生活的原则。
有人嘛，这位女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你要承认
这样。我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灵命的初步。不过不要忘记，三章到十一章还是很重要的，给我们看见人是怎么堕落的。现在你看见说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今天细菌还在，病毒还在，我们可以不生病。今天肉体还在，罪还在，我们可以胜过罪，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第三章到第十八章还是很重要的，到第十一章还是很重要的。现在给我们看见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怎么胜过罪，怎么胜过肉体，我们也怎么胜过世。感谢主，弟兄姊妹，对保罗来讲，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吗？是谁解决了十字架？谁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呢？十字架解决了世界的问题。现在你看见我们和世界就隔了一道水了。我们通通是渡过幼发拉底河的人，
我们通通是渡过幼发拉底河的人。
感谢主，从现在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十二章一直要看到五十章。那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明天早晨我们还要继续。但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看见根据创世纪，那么我们灵命的初步是怎么回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恩待我。